我相信每一个我们的女儿在这个成长阶段呢，尤其是这些青春期的这些女孩子，她们更会去探求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为什么，我来的原因是为什么。
最终还是要让她跟我们永恒的上帝建立关系，要让充满慈爱和怜悯的天父在我们的女孩生命当中去做主，去掌权。
神他要通过这个孩子建造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生命，同时让我们去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
今天的这一期啊，是我们这个专辑的最后一期。安好跟日新兄分享这个专辑以来呢，神也很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录制这个专辑的过程中，我们两位爸爸不断的学习怎么来更好的养育我们的女儿。那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呢，也反复的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在我们女儿的本性当中都有这样一份深深的渴望，就是她想知道他们对于某个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她渴望有那么一个人会全心全意的爱着他们。那如果我们也有儿子，我们会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当这些男孩子们在幻想着参加比赛，打打闹闹，追追跑跑，展示英雄行为的同时，而我们的女儿们，这些小女孩们却已经在梦想着将来有一天一个白马王子来追她们，她们也希望跟一个爱她们的人永远的生活在一起。但正如我们对现实所了解的这样，生活不总是这么完美，也不能够总是这样兑现诺言，王子有的时候还是会变幻无常的，或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对于女孩心中的这份渴望如何来填满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女孩喜欢浪漫，渴望得到一份真挚的爱，但实际上她们内心渴望是与充满慈爱和怜悯的上帝建立关系的。我想这也是上帝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安放在我们心里的对他渴慕的那个灵。所以说当一个人在认识神之后，才会越来越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才是不间断的，才是安全可靠的，上帝才从来不会令人失望，他也不会误事。那安好前面说了这么多，是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我们对女儿养育她的过程中倾其我们所有去爱她，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让她跟我们永恒的上帝建立关系，要让充满慈爱和怜悯的天父在我们的女孩生命当中去做主，去掌权。
是，就像安好弟兄说的，我在养育女儿的时候也发现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或现象嘛，就是说自己的女儿经常会觉得世上的这些东西很难填满她的内心，她内心实际需要的远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能够满足的。你比如说家庭、房子，然后她有时候学校的同学，其他的时间她有一些活动，各种各样的自己的爱好，还有她经常会去看一些短视频啊这些东西，但是她往往还是感觉语言中或者她的行为中能够透露出来，她还是感觉很空虚很无聊。有些时候就是世上的这些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填补我们每个人的心，包括我们的女儿也一样，你可能给她提供了很多就是你觉得是这个好的东西，你觉得能够帮助她成长的东西，你觉得能够填补她内心的东西，你比如说衣食住行，甚至你觉得你已经提供了一些超过这些东西，但是她往往需要的更多，她需要的更多就是她心中渴望的跟上帝重新修复这个关系的这种需要。就跟我们开始在认识主之前心里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渴望什么，就像 我记得是哪本属灵的书上说，就是说上帝在我们心中心底下安了这么一个需要，每个人都渴望探求我们跟上帝的这种关系，改进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最后达到恢复我们跟上帝这种关系。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到底为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每一个我们的女儿在这个成长阶段的，尤其是这些青春期的这些女孩子，她们更会去探求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为什么，我来的原因是为什么，活在这世上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那么我相信每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甚至包括我跟安好这样的年纪，我们也在不停地去探求，不停地在询问自己。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说，尤其做父亲来说，能够帮助女儿的就是说把我们的女儿能够带到这位神面前，并且让这位神自己去感动她，跟她说话，从而把自己的女儿从这个世界上拉回来，回到上帝天父的身边，恢复天父创造她起初那个美好的模样。
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因着罪的污染和蒙蔽，在没认识神之前都是在世界中游荡徘徊，始终心里没有安全感，总是渴望一份持久稳定的爱来爱我们。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份爱只有上帝能够给予。所以说在我们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体会到了这样的一份爱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时候，那我们在养育我们自己孩子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孩子也在这样的恩典之下。约翰三书四节有这样的一句经文写道，实际上就反映出来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心声。经文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说我们父母不管付上多大的代价，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女儿和儿子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天父才是他们永远的父。所以说我们在最后一期为什么这么强调孩子跟神的关系这么重要，就是因为知道是有永恒的一个国度，神是为我们存留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在那里跟我们一起享受天国为我们预备的惊喜。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杜布森博士在爱家协会的同事马克弟兄写给杜布森博士的。马克弟兄呢，他是一位有着两个男孩和一个在这个世上只生活了16个月大已经夭折的一个女孩的爸爸。那杜布森博士说，马克夫妇知道杜布森博士在写养育女儿的这本书，他就给杜布森博士寄来了一封信和一张照片，照片的背后写的几个字就是空椅子，因为他们的女儿16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被天父接回天家了。那么他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杜博士，今天是我的宝贝女儿回到天家与天父同在的第六年的纪念日，我和我的家人又哭又笑地纪念这个日子，并相信将来定会在天堂再次见到她。这时我忍不住想起了你，想起你正在写《培育女孩》这本书，尽管我们和女儿在一起只有短短16个月，她仍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份特别特别宝贵的礼物。我原本是两个男孩的爸爸，但我有了女儿之后，我真的是知道女儿是和儿子完全不同的一个小可爱。我的男孩在长到可以伸出胳膊拥抱我的时候，我总是感觉他们在练习摔跤的动作，现在他们一有机会就往我的腋下钻，两个人打打闹闹。然而女儿的拥抱给我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她从来都是融化般的在我的怀里，将小脸深埋在我的脖子里，她就是纯粹的爱，她就是我的甜心。当我将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人，特别是做父母的人听的时候，我一直希望表达上帝透过令人悲痛的失丧给我们祝福，这很重要。没有宝贝女儿，我可以在这个世上活着，但是若我在永恒中见不到每一个孩子， 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上帝如此清楚地让我和妻子看到这一点，我但愿这个真理对每一个父母同样清晰，只是他们不要经历我这样的痛苦。即使经历了这一切，我们仍然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无需变得完美才可以传递上帝的永恒国度观。我们的儿子们常常自信地提到，我们的妹妹现在在天堂呢。儿子们还微笑地讨论着将来到了天堂后要与他们的妹妹一起玩什么游戏。孩子们的信心如此单纯，我真的很欣慰。我不知道再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她会长成什么样子，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吗？或是长大了成为一个美女？不管怎样，我们会拥抱在一起，我还会因为高兴哭得很久很久。我哭是因为她的死亡带给我们的痛苦将一去不复返，剩下的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将同享永恒。杜博士，愿上帝在您写这本书的时候祝福您，祝福您的读者、您的听众认真负责地养育、保护并爱这些上帝托付给他们的宝贵礼物，这些温柔、敏感、忠诚、宝贵的小女孩，你的弟兄马克。然后杜布森博士又说道，我真的要谢谢马克弟兄，他说出了家中有孩子早逝的许多父母的心声。因为杜布森博士当年做主治医师服务儿童医院的时候，他见过很多处在痛苦中的父母，他们有些人孩子已经到了天堂，与马克弟兄的女儿们一起玩耍了，但是这些孩子在地上生活的这些日子永远不会被父母所忘记。
嗯，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偏行歧路时，你要赎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荣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
无人像你这样爱，
这个安好弟兄刚读这个小故事实际上还是很感人的，因为有时候经常会想起来，就是说在自己养育女儿和儿子的时候呢，实际上开始生他们之前会想，哎呀，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要做点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可能学习要多好多好多好，要做的多成功多成功。但是后来看到了像安好弟兄说的这个故事，包括很多其他的故事，夭折的呀，或者说可能先天有一些缺陷的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自己这两个孩子，我就说，哎，那些东西实际上都不重要，我觉得孩子只要是健康快乐的孩子就好。那么 现在跟这个安好弟兄一块学这本书呢，有小小的心愿，就是说如果能够让孩子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信主，就像故事中一直在重复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在永恒中相见，那那个时候的相见就是永永远远的相见，再也没有痛苦悲哀眼泪哭嚎，永远的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幕。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牧者，他叫大卫鲍森，大卫鲍森是一个英国的牧者，他现在已经去世，有一次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他自己的女儿被神带走的这么一段经历，因为他的女儿可能大概还是处在人生非常黄金的那个年纪，因为疾病被神带走了嘛，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乐于侍奉然后也是奉献非常多的这么一个牧者，他就不理解嘛，他说我女儿走了以后我就去外边散步，然后散了很长时间的步，这段时间我就跟神在说话，就问神为什么要这么小的年纪就把我的女儿带走，神说这些事情呢我比你更清楚，我也是做父亲的，那么我把她带走她跟我在一起，你就不用担心她其他的事情，你的女儿现在跟我在一块儿了已经，你还担心什么呢，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你还有什么难过的吗，那么这就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撒母耳记里边大卫跟这个八十八行淫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实际上被神击打就带走了，有些人就不理解说这个孩子又没得罪神，他又没有犯罪为什么被神带走，当这个孩子走了以后，大卫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孩子去的地方以后我也要去，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以后要去哪儿，他也要跟这个孩子永远在一起，因为他知道那个神是爱他的神，神的应许不会改变，那么我们作为父亲需要做的就是说把我们的孩子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去保护他，去爱护他，去关照他，因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经常会犯错误，其原因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在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自己的罪性经常会被这个孩子激发出来，
对，
不好的东西经常会被孩子的一些行为状态带出来，所以说上帝只是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帮助他抚养一段时间，只是借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是说去带领这个孩子，那么在孩子带领的过程中，包括跟安好弟兄、程敏弟兄一直在做这个养育儿女的这种节目，实际上能够从中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做的是不符合神心意的，通过这个做节目学这一课一课的内容，实际最受益的应该是自己，所以说一定要为自己的女儿，要为他们祷告，每天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为他们的属灵生命去祷告，不管他未来在什么地方，就算是当我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永恒的那位神还是会去看顾他，帮助他的。我觉得就像我们待会儿要念的这个诗，名字叫做将孩子借给你，我们在念这首诗的时候，也让我们这些犯了很多错误的父亲的心里边呢，也得到了一些安慰，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下面我把这个诗念一下，这首诗是埃德加·格斯特写的诗，叫做将孩子借给你。上帝说，我将我的一个孩子借给你一段时间，他活着你要爱他，他死了你要思念他，也许六年或者是七年，也许是22年或者是23年，在我召他归回之前，你会为我照顾他吗？他会以他的魅力来取悦你，我不承诺他会长存于世，因为出自地土的必要归回，但是有些教训是要在这世上学习的，也是我想让这孩子学习的。我查看遍地的茫茫人海，寻找真正的老师，在拥挤的人生小径人群当中，我将你挑选出来，现在你是否愿意倾其所有来爱他，而不会认为是徒劳无功的，在我召他归回的时候，你也不会恨我。我好像听见父母们说，亲爱的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管是你的孩子要带给我们喜乐，还是我们要经历悲痛， 我们都会温柔地保护他，会尽可能地爱他，因为他带给我们的幸福，因为他的停留而无限感恩。但是如果天使要将他召回，比我们计划早得多，我们要勇敢面对未来的刻骨伤痛，并且努力来理解您的心意。
嗯，
那么整篇诗歌呀，表明了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说神他做事有定时，而且这个孩子是借给我们的，是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定义好的。
嗯，
神他要通过这个孩子建造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生命，同时让我们去了解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就算是当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早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是天使把他接走，他跟神在永恒里面去等待我们，去见他的面，跟他在永恒当中去享受与神同在的这种甜美。所以看完这个诗呢，也是对我们这本书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是这样，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会在那里相见。日新兄前面也说到，我们尽管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曾经也犯过了好多错误，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是每天去爱他，呵护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工作，或者是结婚成家离开我们了，那我们就不停地为他们迫切地祷告。我们相信儿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要靠着上帝来养育他们。当然我们也相信在养育儿女的这条路上，我们会不断地前行，我们有好多的体会和经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可能会留在以后的节目中慢慢地再跟大家来说。这一期是我家女儿的最后一期，在我们这期节目即将结尾的时候，我们是以诗篇第127篇第三节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这个专辑的结束，也就是安好跟日新在节目中反复提到的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诗篇127篇第三节说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我们求主祝福每一个孩子，
也感谢上帝愿意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做我们女儿的父母，也让我们能够从中体会上帝对我们这种深切的感情，真的是愿意每一个父亲能够在这个世上都按这个神的心意去养育自己的女儿，并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嗯，那么我们这个专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请我们的亲情家人们继续收听我们亲情不断电的其他节目，祝福每一个家庭。
好，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再见。
在你宝座前，听你慈声对我说，孩子，我爱你。在你宝座前，听你慈声对我说，孩子，我永不离弃你。我有因为爱我的天父，你每时刻在感动，每天拥抱我，更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